弟兄姐妹平安。
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第九课。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
父神，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又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是的，主，我们愿意主真的看重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的是用全心全人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歌颂你，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仰望神。求主你自己圣灵就在当，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让我们真的能够吃到神，也让我们真的能够被神的灵所得到，也让主耶稣特别保守了每一个人，在今天这堂主日学真的能够领受神的话，也在我们的生命上 有所成长，也在我们生活上真的能够把神的话应用出来。感谢主，求主带领保守，向祷告人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书，对不起啊，罗马书啊，哎，怎么搞的？这个没有了。罗马书第十章哈。其实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哈，三章都是讲到关于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哈。这三章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懂，我自己都读了好几遍才 catch 到一点点哈。那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也非常难懂，为什么？因为这三章圣经里面哈，保罗用了很多旧约在里面，他说如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为什么？因为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啊。以色列人你对他讲旧约他才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读旧约，他们就是懂旧约，所以保罗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历史、旧约的话在这 三章圣经里面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对旧约 不熟的，对以色列的历史不熟的，我们读起来就很辛苦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里面，他很多话都是跟旧约有关系。另外保罗为什么那么在这三章书那么要强调哈，特别要对以色列人讲？其实很多人其实就讲旧恩的话哈，很多人只讲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完了，这是旧恩，然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讲行为啊，你基督徒你得到旧恩之后的一些行为。很多人教罗马书的时候就把第九章跟第十一章跳过去了，不教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讲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啊，好像说哎，这是他们过去的历史，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好像我们现在已经都是。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神的选民，所以很多人呢就把这几章就卸掉不教了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三章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的这些意思，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哈，也让我们了解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要特别。要把这三章圣经哈，就讲到就放在最中间哈，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旧恩整个讲完之后，就突然插进来讲这三个哈。我想这是保罗有他特别的心意。我想我跟大家很亏欠，就是说这个礼拜哈，我非常的忙啊，我们区里面有一个姐妹哈，上个礼拜天刚刚过世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组呢啊，真的是已经照顾这个乳癌的患者已经差不多五年了啊，上礼拜天过世，然后我们礼拜六就是昨天呢帮他办了一个追思礼拜啊，看到，所以我这个礼拜花了蛮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啊。所以我今天可能如果叫不好请大家原谅哈。这样，那 那个罗马书我们今天要讲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呢，我只是给你讲一个题目，叫做以色列人不信啊。以色列人呢，其实你看他们是一个非常，到目前他们是非常的敬虔啊。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如果说你有这个，有在座的都还去过以色列旅游的，有哈，有些人去过以色列旅游，有没有到过西墙、哭墙啊，在那边祷告哈？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就在那边祷告，几乎每天都有，就站在哭墙那边祷告，对。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我们叫做这个 follow 他们的传统啊，他们是穿他们犹太人，他们戴一个黑帽子，留了长胡子，胡子呢还绑了小辫子，穿黑色的衣服啊，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还有坠子，坠子呢他常常就拿起来数一数啊，就是他们读经的坠子啊。这边还挂了一个布，块白布，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犹太人，然后他们常常就抱着，他们叫做 Torah， 你知道什么叫 Torah？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哈，他们叫做律法，还写 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好，他们就说抱着这个，这个是他们所持守的，犹太人所持守的这个律法。那么犹太人持守的律法。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一直讲到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好的，公义的，良善的，好，律法是好，但是呢你在律法里面你不能得救，在律法里面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第十章第十一章呢也就一再的强调，在律法里面你遵守的传统，他说在第九章里面讲说，其实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有很多的荣耀，有得儿子的荣耀，有各种律法约束的荣耀，好，但是在得救上如果是仍然是抱着这个律法的话，不会得救，不会得救。但是到最后保罗还是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啊。然后保罗写到最后十一章的时候，保罗非常的高兴啊。你如果看，如果说大家有预读的话，保罗到十一章的那个十一章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六节，保罗非常的高兴，他做了一首诗歌啊，赞美神，就把他心里面的喜悦哈。因为保罗真的是一开始第九章他说，他真的是宁愿。他自己与神的爱隔绝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保罗的心愿。然后在第九第十章第十一章保罗把这个整个的对以色列人的神的心意讲完之后，保罗就松了一口气，就开始赞美神。这是保罗，我是就是大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写这三章的一种他自己心里面的经历。好，我们看一下，很多人哈，我们上一次上一堂课也有人问很多的问题哈。我想大家读了罗马书，希望大家能够回答，会能够知道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好，我们这边有没有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的？有没有？那有没有人说已经知道你已经得救了？都知道哈。那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啊 ？OK，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还有呢？还有没有？你的确据，我说你得救，你要有一个确据。说，如果说一个别人来问你说，你信基督教，你信主了 ，OK？那先这一章也告诉我们得救了，你得救有没有确据？你跟别人怎么想说我已经得救了？就像刚刚这位姐妹讲了，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第十章我们会讲到这个，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好，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确据？那么还有一个姐妹曾经问我说，
在雅各书上也有讲到信心跟行为的问题，难道我只有信不需要有行为吗？如果说，我想也有人问一个问题，很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信基督教，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做的行为完全不合基督徒圣经的标准。这样就好像我们前面第九章讲的，是一个绊脚石，啊，一个 stepping stone， 一个石头哈，就把别人绊倒，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相信我们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神，相信这位神在我们心里面？各位，你的确据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有圣灵活的神，讲神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今天大家有没有参加第一堂的崇拜的人？举手。好，大部分都参加了。一流牧师今天讲道讲得非常好哈，今天讲道真的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哈。不过我他讲一个，就是说神从来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的问题啊，有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当主学老师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是大家问我为什么的时候，也就是说神从来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像约伯一样哈。那么我想这边还有其他几个问题哈，我等一下在后面我都会讲到这些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哈？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最新颖的，到现在你跟犹太人传福音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啊？犹太人，哦，也有啊，有没有传过？没有，没有。犹太人反而他们自己也很少把他们的信仰传出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自己生的，他们犹太人才真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你知道，犹太人有一批到伊索比亚，在那边有一批的伊索比亚的犹太人，他们是黑人，但是他们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移民回去，就是在1948年以后，以色列立国之后，他们犹太人就回归，他们这一群黑人也回去了。但是呢，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因为犹太人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脸色肤色不一样。好，这样，所以不过到后来还是慢慢还是给他们，就像在美国，我想这黑白的问题永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另外我想第三题第四题，也有很多人在问他，我们信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人朋友能够信，但是他们就是不信。那我们第九章讲到，就是说神给法老，让他法老心意，让他刚硬就让他刚硬啊。然后还有一句话说，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么是不是神不拣选他们？有没有这样，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神是不是不拣选他们？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是全知全能，刚刚有一个姐妹也问到赵阳哈，神如果是全知全能的，神可以让他信啊？那如果神让可以让他信，那我还能够做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对不对？也需要做什么？好，这几个问题哦，都是为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也没什么答案，但是呢我相信圣经里面都有答案。我今天会把第十章、十一章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希望讲完之后，心里面有一个答案。如果说下一次有人问你是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回答，好不好 ？OK， 好，我们看第十章哈。第十章，我们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十章哈。罗马书第十章，这里第一个到21节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按正确的知识来对神有热心。你知道以色列人非常热心啊，这这幅图画就是以色列人，你看抱着圣经在哭墙那边祷告哈。而且我们今年的以色列的这个旅游团呢，也会在那边祷告，而且还会塞这个小纸团哈，这个祷告的塞在那个哭墙的里面哈，塞在这个哭墙里面哈。我想去过的都知道哈，我们教会有就 offer 这个，让大家写一个小卡，然后塞在那里哈。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在 第十章这里讲哈，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哈，不是按着真知识。其实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误解了神称义的方法啊。其实我们知道整本罗马书就是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因信称义其实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对不对？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亚伯拉罕，神看亚伯拉罕的信，就说他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其实最早就有，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心意。那么神呢？其实神颁布律法所有的事情呢，如果看旧约的话啊，我做一个广告哈，我四月份开始要教旧约概论啊，说如果大家对旧约不熟的话，希望来上我的旧约概论的课哈，这样的话对整本旧约对神的心意哈会有一个了解啊。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神颁布律法，我们看神颁布律法十诫里面哈，其实前六诫都是讲神，只有后面的四诫是讲人的关系，对不对？其实神主要的是要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要归向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要相信神的带领。其实所以你看整个律法里面哈，不是叫以色列人要守这个所有的规条356条这个规条，而乃是真的是要他们的心来归向他。如果从整个你看所有的先知书哈，先知们都在一再的呼吁说，你们真的是心啊离弃了神，很多时候哈是以色列人他们硬着景象离弃了神，不是说他们不遵循律法，而是说他们真的他们的心离弃了神。他们呢误解了神称义，然后呢只看见律法里面有许多的规条，却看不见神颁布律法的背后。其实在第九章里面第四节这里讲律法的总结，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这里还是讲因信称义，所以虽然是对犹太人讲，但是呢我说你虽然是在律法上面，实际上一些人要他们走，一些人呢拒绝神称义的方法，他们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误解了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的用意啊。一些人神不是要一些人来透过手足律法来称义，乃是要让他们看见透过律法而看见因信称义的道理。好，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守全了律法，这个人是谁？耶稣，只有耶稣基督。好，也没有人可以完全守全了律法，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守全了律法。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他可以不需要约翰为他受洗，但是他按着书般的义，他要自己约翰为他受洗。所以而且呢他真的是他的父母亲还带他到殿里面去，逾越节的时候带他到殿里面去，他在殿里面12岁的时候跟殿里面的祭司们在那边辩论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从小就守着这些律法。那么其实神的心意呢，颁布律法的心意不是说要让以色列人就去守律法，当然里面有很多摩西的告诫，
说要他们要行律法，要行律法才能够得活，在 第五节这里讲，摩西这里讲说你要行律法而活，但实际上呢，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要他们看到，要他们真的是看到，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哈，是神很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想。所以我们讲到拣选啊，我们讲到拣选，其实拣选呢，就说或者是说预定好了，预定。很多人说预定论哈，就说哦，神已经预定我做基督徒，所以神既然预定我做基督徒，那我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到时候就会相信，对不对？那如果那些人不做基督徒，是因为神没有预定他们，圣经上是这样讲吗？是不是这样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预定或拣选啊，有一个英文字哈，可能会比较清楚哈。这个我们叫 predestination， 也就是说 predestination 就是说神呢在那个地方预备好了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在那里。比如说这里一个是一个，这是一个destination， 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 destination。那么但是人呢要达到这个 destination 呢，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但是神最终的结果，也就是神所普遍的一个真理，是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因信而称义，而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个，但是唯一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因信，只有信才能够称义，而不是 predetermination。 predetermination 就是神早就选好了，定好了，这叫预定，这叫预定。那其实我是觉得所有神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是神早就设定好了这个方法，这个 goal， 这个 predestination 在那里，然后呢，而不是我们一般人心里面所说的 predetermination， 就是神先决定所有你的一切，就是说你信不信我都已经把你都定好，其实不是这个神的心意。圣经上也说神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耶稣也讲过很多比喻，99羊，100只羊，99人都在，但是有一只羊失去了，他就要去寻找那一只羊。好，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得救，神也希望以色列人得救，保罗更希望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骨肉之亲。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来要教导以色列人，教导那些人说你们所信的是错了，你们所守的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还是要你们归到神的家里面。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旧约称义的方法呢？这个第四章就是说只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信心的救法，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呢甘心乐意勉励去守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对神有一份信靠顺服的心。不是说，我想这个就是不是说因为行的律法，保罗一直在讲说不是行律法称义，才乃是因信称义。犹太人反过来就说我要守律法，所以我是行这个行为，我是遵行这个律法，所以我可以称义。但是 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当他们遵循律法的时候，他们相信神的心意。所以主要就是说，要让他们去行律法的时候，要对神有一份信靠的心，使他们蒙神悦纳，好得神得称为义。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信靠他，好，当然是信心跟行为是由信心而产生的行为，或者以信心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真的信心，好，这个叫做信心。不要，不是说后面有讲到，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哈、啊。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两句话其实不容易解释哈。这两句话如果按字面上讲，读了半天还读不懂，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啊？其实这两句话呢，主要。保罗要讲的不是说你到天堂去把耶稣叫下来，不是说你到地狱去把那个已经死掉的耶稣从地狱坟墓里面拿来啊。主要的保罗这里所讲的呢，他有一个就是说，你们都不需要跑到那么远，不需要翻山越岭哈、啊，去找去寻求那个称义的方法。其实称义的方法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嘴里，就是这两个啊。其实称义就只有这两个啊，就是第十章第九节这里讲，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没有扩第十章第十节哈、啊，第十章第十节就刚刚那姐妹讲的。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那我为什么要扣第九节？其实我有我的意思哈、啊。这第九节是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其实在布道会做解释，好、啊，我信。看是很容易，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口里相信，心里承认，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要口里认耶稣为主。什么叫认耶稣为主？ Jesus is the Lord。 那个时候保罗讲这句话，主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保罗那个时代，保罗在前面有讲说，我们是要做义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对不对？好，所以保罗说这里讲说，你认耶稣为主。其实我讲哈，有很多人哈，所谓在布道会学制哈，然后我信哈，其实他们是信什么？他们是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就说我救你 ，OK， 因为我曾在罪里面。你把我救出来，这是救主。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呢，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其实这个主呢，就好像我们是 slave， 耶稣是主人。主人要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实际上，你说在口里认。口里承认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做得到。你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说主要叫你做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吗？对不对？所以当你说我相信的时候，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你要相信的是真的，把你自己做神的仆人，做主的仆人，做义的奴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是真的因信称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叫亚伯拉罕，让耶和华叫亚伯拉罕怎么样？献谁？ 献他的独生儿子，他就怎么样听从，就献上，献在神的台前。
所以真的，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以我们传福音的眼光哈，我们是希望每次当我们呼召的时候，弟兄姐妹觉知，我们也告诉他说，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但实际上呢，口里承认这句话包含很大的意思，包含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不是说我可以说我相信，我就是真的，只相信，好不好？所以希望要记得，这是一个过程。就像刘牧师今天早上讲的哈，我们原来是一块泥啊，但是神要把我们变成，神是一个窑匠，要把我们放在转盘里面转啊转啊转啊，因为他是主人，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器皿，神要我们做什么，他就可以帮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神去做，让神去做。还有，我想主耶稣基督那天讲过很多的例子哈，我想讲到天国的例子，主耶稣举了很多的比喻，说天国像什么？有一个最好的比喻是，天国好像一个农夫去撒种。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这个种子有掉在不同的土里面，对不对？跳在这个路旁怎么样？被飞鸟吃掉了。那这种人呢，我们可以说我跟他传福音，他不信，因为掉在路旁，一秒就吃掉了。还有呢，还有怎么样？还有两种土呢，荆棘里面被荆棘挤住了，结果呢长不出来。还有一种呢，土太硬了，长出来之后呢，一枯干，太阳一来就枯干死掉了。最后一种呢，掉在好土里面，然后就长成百倍十倍。其实信，我们相信就像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你信了，就等于说这个种子在你的心里。但是如果你被其他的事情所缠绕，把它缠住了，这个信就没有了。你如果说是土太浅，土太硬，信也死掉了。所以这个信真的是一个生命。主要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信心像一个什么芥菜种，芥菜种就是一个种子嘛，这个种子会长大嘛，长成大树，然后有飞鸟来栖息，对不对？所以信心就是一个种子，因信称义，接受了这个种子，你要让这个种子可以生长长大。所以这个生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是接受了这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必须要长大。所以主耶稣常常在讲，我们要连在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要连在这个葡萄树里面。所以这个种子必须要常常不断的浇灌，不断去栽培，不断去浇水，然后这种子才能够长大，才能够成熟。所以这信心就是这样子，因信称义，信接受这个种子，但是呢，这种子必须要长大，要不然这种子就死掉了。所以你说有些人在布道会觉知，但是他如果不参加教会，不参加小组，不继续追求，这个种子死掉了，没有信，他不是信。所以我们说，不要说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乃是说这个信要在你的心里面要长大成熟，这个才是真的信。 呀，然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看法呢，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是呢，神也说，天国是窄门，啊，要怎么样努力进去的哈，要进去的少，啊，所以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去真的要进到天国里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追求，我们还必须要在主里面与主连结。其实真的是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这个得救圣经里面讲得救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定义，好，这个不同的定义。那得救还有在天上最后将来的那个得救，那个不一样，好，那个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要把这个得救的定义讲清楚，什么叫做真的是那个永远的得救。按照圣经上讲，我觉得那个真的永远的得救是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啊，耶稣基督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个时候他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啊，不是说按照我们的信心，而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记在这上面，按照你所做的事情来审判。然后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到时候好像一个工程一样，啊，到时候有火把它烧掉了。有些人的工程是什么？草木和谐，就烧掉了，没有了。有些人呢是金银宝石，是可以存留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盖房子，你要盖房子要盖在哪里？磐石上，不是盖在沙土上，对不对？是有房子在那里，但是如果说你盖在沙土上，大水一来一冲，垮掉了，房子没有了。这比喻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信就像这个种子一样，一下就没有了。好，你如果你必须要 foundation 盖在这个磐石上，才不会经过风吹雨打。好，我们也知道仇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仇敌撒旦不希望你相信，仇敌撒旦就好像那个飞鸟一样，去把你这个信把它夺去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提防，要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这个磐石上，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凡信他人必不至羞愧，能够在艰难的日子等候耶和华，必然是一个对耶和华很有信心的人。然后我想时间不多，我很快的把这边再讲一下，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他这里讲哈，这里讲说，其实信是在你们口里，但是从第五，我们看我们的讲义，这是第五哈，就是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哈。这里我想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很多人用到这个所谓开船，开船福音的开船上面哈。这段经文是这样讲，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你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我们把这几节稍微，我把那个把它反过来哈，把它从这个。其实一个人要能够接受福音哈，我们必须要开船，必须要传。所以马太福音28章神所赐给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真的是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 你出去你还要讲，先讲好。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出去一定要去传，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哈，把这个种子能够送出去。那个你那个，然后呢他们听到了，听到之后呢，就像耶稣讲的比喻一样，有好几种，有些人听到了接受了，他就得到了，有些人听到了没有接受就没有了。好，然后你相信之后呢，你才可以求告神，也就是当你接受相信之后，你这个种子要生长，那生长呢就是神会让你生长。好，神会让你生长，这是那个保罗也讲过，就是亚波罗栽种的，但神自己浇灌，对不对？神会浇灌就让它生长。所以呢，当我们碰到难处，当我们真的是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求。好，就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跟主耶稣连结的时候。所以因信称义最大，最后就是与主连结，这是因信称义的最大的一个道理。你信了之后，这是一个开始，信完之后你必须要跟主连结在一起。那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讲，主要就是讲犹太人，其实保罗最主要就讲说，犹太人，我跟他讲了神的话，在圣经里面讲了，但是犹太人还是不信，犹太人是保持着他们所信的那个，好，只是保守着他们所信的那个。那用到很多的旧约的经文，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去看了哈。最重要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神也多次，先知也很多的时候跟犹太人讲，但是犹太人就是不信，他说耳朵发沉，油蒙了心，他们就是不信。而且不但不信，他们信呢也信错了，他们信只是说信这个托拉的方法，而不是相信呢真是这个托拉的神。好，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在申命记32章还有以赛亚书65章哈，这里我想我们就不查了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就是不信，不信的时候神就把福音就带给外邦人，所以保罗呢就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其实保罗的心意也是要让犹太人信福音，保罗不管到哪里，他最先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犹太人会堂，但是犹太人拒绝了他，不但拒绝他，还鞭打他，还用石头打他，有一次真的打了半死，就不但这样，而且犹太人还耸动其他人，到保罗要去的另外一个城里去耸动那些人，那边的人让保罗不要在那边传福音，所以是犹太人自己拒绝了神传给他们的福音，拒绝了耶稣，所以神就说你们拒绝，我就让外邦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好，第10章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去把第十章好看一下哈，里面蛮多很多，其实不是很容易看得懂，慢慢吸收一下。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讲第11章。第十一章呢，保罗前面讲说你们都信错了。你们都以色列人，你们是不信的人，因为你们不信，所以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呢，保罗在这边第11章呢，他是对外邦人讲的，他说外邦人，你们虽然得了福音得救了，你们不要自夸，因为神的心意呢还是要让以色列人得救。好，所以第11章是跟外邦人讲的。好，而且他这11章他就特别提到说两个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哦，我们看第罗马书第十一章哈。我写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这边讲说断乎没有哈。这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有好几个地方讲断乎没有哈，你要特别注意。我每次都特别强调，就是 absolute not。只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去仔细的思考，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而且保罗且清清楚楚有一个答案哈，就是说，难道神就这样弃绝他的百姓？前面讲说神，因为以色列人不信，那我就把福音交给外邦人。那以色列人是不是就被弃绝了呢？保罗就特别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保罗一个答案就是说，神绝对没有弃绝啊。为什么？保罗举了好多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讲他自己的例子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啊，他说神没有弃绝我，我自己是以色列人啊，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我现在蒙到神的福音，我变成外邦人的使徒，神没有弃绝我。另外呢，他又举了以赛亚的例子啊，我在这边好像有一些图啊。我想以赛亚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哈。以赛亚在列王记上记载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哈。我这边很简单的讲一下，以赛亚在那个时候是亚哈王他们拜巴利。啊，另外还有一个耶洗别，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主要是耶洗别呢，把巴利的敬拜，迦南第八月敬拜给带到以色列国，那时候南北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以利亚这个先知。啊，你知道以利亚先知是非常在新约里面也常常讲到哈，在那个耶稣变相的时候，有三个人。啊，三个人，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哈。好，那么还有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你是的那个要再来的。好，他们就是讲到以利亚的先知还会再回来，因为以利亚没有死，以利亚是被火车火马接走了哈。我这边还有一张图片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好，这是。好，我们看这个哈。那么以利亚呢，在这里跟巴利斗法啊。我这个主角的故事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大家都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最后呢，他胜过了巴利先知，把巴利的先知啊都杀了啊。杀了之后呢，王后耶洗别说，我要夺你的性命。那以色列以利亚就怎么样？害怕，就跑啊！刘牧师也讲过那个道啊，他逃到神的山里面，然后在洞里面躲起来。躲起来呢，神就派天使去安慰他，派天使去拍拍他的肩膀啊，喂拿食物给他吃。啊，那么然后呢，神呢又在。又在这个风暴里面啊，神呀，又使风暴啦，又雷电啦，但是呢，神不在当中，神用最后用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他讲啊，然后后来以利亚就知道，神特别跟他讲，就说，神以利亚就说，我为神大发热心，神为什么弃绝我？但神说我没有弃绝你啊，我还为了。以色列国有7000个没有像巴利七七的人，也就是说神呢，他有他自己的安排，神他不会弃绝。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哈，每一个先知，几乎大部分的先知都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那剩余的余民，就是以色列的余民。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呢，因为他们硬心，神有好几次毁灭他们，把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啊， 然后灭亡了1000多年，后来又回来啊，回来，但是呢他们已经失去了国家了啊，但是他们是在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后来呢他们又归回哈，他们被掳70年之后，这以赛亚特别的预言就是说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那么就在70年之后他们就回来，他们又重新修筑圣殿，好，又修了城墙，然后他们这些人呢，我们都叫做余民，就是剩余归回来的，好，其实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有以色列人就分散在全世界哈，分散在全世界，只有那些剩余的归回。那么在1948年之后呢，以色列真正立国，这也是一个奇迹的，这也是奇迹。如果说你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查哈，以色列立国的这个事情啊，真正是要保守他们，又把他们的渔民又回来，好，又带回来，好。其实神的恩典呢，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神是惩罚他们，惩罚他们不信，惩罚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惩罚他们拜偶像。那么神但是还是留下一批渔民在他们当中，只有真正的完整无化的人，这里也有讲到哈，第11章这里也有讲到，第5节就讲，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这个余数呢就是神为他们犹太人保留的余民，即使出于恩典也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样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得到了，其余就成了完整无化的啊。其实以色列人神还是会拣选他们，神真的是要拣选他们，是真的心里面相信他们的。那些完整不化坚持的律法的那些人，这个神叫他们是硬着景象的，完整不化的人，这些人是没有被拣选的。所以这个拣选，你知道这个拣选说神的选民，说神已选了，但是实际上神虽然是选了，神还是抛弃了他们，神还是惩罚了他们。只有真正相信的，只有真正因信称义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神所拣选。就像前面那个少阳所讲的，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只有应许所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只有说神遵守神的应许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然后这里讲保罗，我们再看第11章哈，如经上记着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里是主要是讲到用旧约的经文哈，用旧约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是《生命记》29章3到4节哈，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好，《生命记》29章3到4节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哈。这里就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其实你。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读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神带领他们以色列民出埃及哈，其实这里面很多的预表在里面哈。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之前啊，第9章里面也讲到法老，神让法老的心硬刚硬嘛哈，那神有10个灾，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一个灾比一个灾。但听说是神所发的10个灾呢，是要 破除他们在以色列他们所敬拜的那些神啊，所以神就用神的能力破除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400年，他们已经融入了以色列埃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有他们的信仰啊，所以神借着石灾把他们的那些他们所拜的那些神的事情一个一个从他们心中切断啊，让他们真的只信靠神啊。然后最后一个灾就是所杀他们的长子，也就是他们的逾越节啊 ，Passover 啊，这个是灭命的天使要经过你们家，你们必须要用血，羔羊的血在门楣上啊做一个记号。这羔羊的血也就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哈，只有这个血才能够拯救啊。这个灭命的天使就把长子杀了，然后这个实在完了之后，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一出埃及到了第一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 complain， 他们就 complain 说啊，我们在埃及地啊多好啊，我们有这个青菜吃，那个菜吃，还有肉吃啊，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好，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出埃及地，整个的出埃及地都是以色列人在 complain，神怜悯他们，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给水给他们吃。神也赐下鹌鹑在他们当中，让他们有肉吃。神不但这样子，还赐下玛拿，每天呢，每天供应他们，每天供应他们的生活，是吧？但是神也给他们惩罚，说他们那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好，都不能进入迦南地。他们派了探子，好，12个探子，只有迦勒，好，只有迦勒，摩西带的他们第二代进入了迦南地啊。所以神呢，神其实不是不拣选以色列人，而是以色列人实在是。怎么讲？硬心呀！所以很多时候，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我们，就像怜悯以色列人一样哈、哦。但是呢，你看这一讲，你们亲眼看到的大试验和神迹，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多少神迹？洪死水分开，他们过干地，然后过完之后。这埃及人要进攻的时候就破壳，把他们全部都消灭掉，然后云柱火出带领他们，实在是他们每天活在神迹当中。但是耶和华今日没有使你的心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明、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我给你们传，给你们讲，我派人去有多少神迹，就是神迹其实没有用、啊、神迹如果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相信也是因为看到神的神迹奇事在自己身上发生相信，那我想这是神给你的特别的恩典，神给你特别的恩典，让你因着神迹，让你在你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而相信他，我想这是神特别恩典你，特别恩待你，就像恩待以色列人一样。再回过来哈。另外呢，在第十一章第九节这里讲说，我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甸，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哈。这在大卫的诗篇哈，69篇22到23节，我们看一下。大卫的诗，见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的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剑，见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啊、这个是这个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听但是不愿意接受啊，以色列人 看到了，但是呢，他们还是看不清楚。那么，神到底有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呢？我们再看下面哈。神到底有没有弃绝以色列人？这个如果说你们住过纽约哈，我以前曾经住过纽约，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town，里面整个town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都穿这种衣服的，这就是典型的犹太人哈，典型的他们叫 Hasidic Jew， 他们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敬虔，可以说他们非常的敬虔，这样。他们真的是有信心，但是神有时候，神其实不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啊。好，神真的是看我们的内心。然后，今天，刘牧师讲到也蛮有意思，他说我们常常是真神假拜，好，然后我们假神呢，然后那些拜假神反而是真的是拜，我们真的神呢，我们反而没用我们真的心灵啊，跟神是真的是拜我们的神，反而那些拜假神的人，他们真的是三。我去过西藏做宣教哈、啊，我真的是看到他们那些教徒啊，真的是三跪九叩啊，啊，真的是从他们家里面这样出发，然后去到那个庙里面去拜、啊，他们真的是有那个心。其实犹太人其实他们现在，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还是有那个心在那里，好、啊。但是他们所持守的是他们的律法，好、哦，我刚刚这边有一个图画，好像给你们看到了，就说他们所持守的是他们的律法，哈、哦，他们的律法，好、哦，而不是耶稣基督所带给他们真正的救赎，他们现在所持守的。所遵从的还是这个他们以色列人的律法，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失脚跌倒就以后没有机会再起来了吗？这个是在第十三章哈，第十一章我看一下 ，OK， 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讲，我姐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里又有一个哈，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好，这里呢？以色列人失脚跌倒，好、啊，这里有两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就在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呢，神要借外邦人归主，好、啊，激动以色列人归信神啊。这里我想，我也不晓得，常常可以用个比喻来讲好了哈、啊。比如说，常常你要教导你的孩子要学好，你常常会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教导。那个孩子怎么好，然后来激励哦，比如说你的同学怎么样，像我们家的女儿常常为了她练琴哈、哦，妈妈常常跟女儿在争执哈、哦，因为她蛮有天分，但她就是不爱练习，好、哦，然后就常常就带她去听音乐会了，你看这个比你还小，你才拉的那么好，常常好像用这种激将法啊、哦，我们常常就叫激将法。来激励他，其实这里、这个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不要丢弃了，神把你们弃绝了， OK， 神有外邦人，然后神他在这边特别讲了，就是神呢是要借着外邦人得救来激励以色列人，也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好，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被临到外邦人，又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第十二节，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盛呢？但是他反过来，然后这两节呢，就说以色列人的丰盛带给外邦人更大属灵的福分，也就是说其实神是要祝福以色列人啊。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就说你要属万民得福，对不对？我一再强调，就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要立约，跟雅各也立约啊。所以让他们以色列人，神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哈，就是他们讲的神，因为神三次跟他们立约，神不但跟他们立约，又跟大卫立约，说大卫的家啊，你的家永远坐在宝座上啊。那么这是神，但是神跟犹太人立约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使万民得福，你要得福，你要使万民得福啊。这个约是跟你所立的约，但是这个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神要借着你使万民得福，好，透过你使万民得福。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在新约我们知道所谓的他的后裔，好，说大卫的后裔是耶稣，所以是透过耶稣使万民得福。但实际上呢，如果神真的是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真的是把这个福音传落的话，神可能就不需要透过耶稣了。哦，这个可能就这个我不是这样讲，而是说这神有他的心意啊，神有他完全的心意。其实神要让以色列丰富，他要让带给外邦人更大的丰富。这里神用了一个比喻哈，然后呢他又反过来又对外邦人讲，他说你们外邦人，你们蒙了福分，你们信了主啊，你们但是你们还要特别小心神的记忆呢，把犹太人当作是橄榄树啊，这是 olive tree。 我们 Ohlone College 从那边哈，我们住在水马那边很大一排橄榄树啊，然后有一条街就叫 Olive Street， 那整个街上好都是橄榄树，橄榄树这个是一长很大。那这里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啊，主要是对外邦人说哈，他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对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所现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被圣洁的，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是圣洁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侧位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好，这里特别对外邦人讲的，我们得救，我们蒙恩，我们不要自夸，好，因为这个橄榄树的根啊，原来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从旧约开始哈，神借着这个根，树根呢，就是整个旧约的基础，就整个这个树根，好，这个枝子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枝子，神说这个以色列人不结果子，就把枝子，他们不信，我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就找一个野橄榄的枝子接上去，好，让这个野橄榄可以长橄榄。他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外邦人就好像这个野橄榄一样，我们是野生的，不是这个原来这个枝子生的，好，我们只是从外面把它接在这个原来的橄榄树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棵树拖着你，不是你拖着这棵树，好，要记得这个是这个树的本身拖着你，所以 所以我们读圣经，新旧约都要读哈，不要说只读新约，旧约也要特别明白，因为这个旧约就是这整个这个树，好，这整个这个树，这这个树的这个根，这个根基这个仿真子。那么他说，你们如果自夸的话，神他既然可以把旧的知识摘去，他也可以把你新的知识、接的知识摘去。好，神是这样子的心意。那么，但是神最后在讲23节到24节，神这里又讲说，而且他们若不长久不信，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好，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立着信得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好，这就是说，何况你们那些外邦人，神的心意啊，把你们接在这个橄榄树上，让你们可以得结果子。但是如果说你们自夸，神还是会可以搬你出去的啊。就像那个约翰福音15章哈，就是这个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枝子若不结果子的话，神就修剪，把它剪掉啊。那但是呢，这里也讲，你们是逆着性子接在这个好树上，但是如果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信的话，他们接回去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这个枝子，本来就是属于这上面的。好，好，最后呢，讲到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的奥秘哈，25节到27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这里神有一个应许，也就是到那个时候，其实在整本圣经哈，整个旧约哈，整个旧约啊，我这些我会讲哈，整个旧约真的是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到那一日。好，你如果看很多先知哈，我们讲的历史书、先知书，先知呢，几乎每一个先知，很多的先知都有讲到一个属灵的奥秘啊，也就是说到了那一天，从那天我们不知道，也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这个数目多少我们也不晓得。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讲说什么12万多少人啊？如果你仔细看启示录的话，上面有记载有人数啊。但是这个人数呢，是不是是一个预表呢？还是真的是那些人数？我也不知道啊。也就是说，到的那一日，神还是要把以色列全家重聚回来。啊，这是一个神的心意，神的应许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他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说我们要回归以色列啊，特别是在中国啊，他们有一个要把福音能够带回去以色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啊，就是把以色列人他们全家都归回，啊，但是这边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你们外邦人数目要填满，也就是神呢要让我们福音传到地极，啊，从犹大、撒朗、犹大全地，啊，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神要让我们的把这心意、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之后，神到那个时候，啊，神自己会降临啊，到那日啊。所以在其他福音书，啊，保罗自己也讲到这个奥秘哈。好，我们再看28节、29节，这里讲就找福音，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找拣选，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你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人。这里呢特别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当中的意义，就是说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以色列是神的拣选，以色列民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心意，他们不接纳神，所以神把他们这个支持出去。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神还是会怜悯他们，虽然他们不信，神至终还是怜悯，神至终还是有办法能够让他们归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哈，很矛盾的事情。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神的怜悯，好像一个神的应许，一个是神的应许，好像是，其实这些呢，这些后面就会也讲到，就是说一个是神的全能跟人的回应，啊，这两件事情，神有他的全能。全知全在，好，神他定义是要拯救世人，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人必须也要配合。神有一个心意放在那里，因信称义的心意，但是你必须要去到那里才能够达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拣选，一个怜悯。所以大家这个，所以我们回去上好好想一下，我们说的我们，我们下一次我们可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啊，最后呢，33节到36节呢，这个是保罗啊，在这边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也就是说，这个实在是太奥秘了。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想不透的，他也想不透。但是他只是把这个告诉你们，你们还是要回去好好思想哈。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是保罗当写完这段很难讲的9章到11章以后，他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这一切都归给神，神有他的命令，神有他的预定，神有他的救赎，神有他的方法。我们人呢，只是 follow 神，我们只要因着信就可以得到。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点选的事情，就是说神虽然点选的，就是如果说没有人去传这个福音的话，这些点选的他们就不会信的。
这个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然后人接受了才能够相信。好，这个神的拣选我也特别讲了哈，是不是 predetermination， 而是 predestination， 就是神呢把那个得救的那个福音放在那里，你必须要去寻求才得到，哦，必须要接受，然后这个生命成长才得到，而不是说神已经告诉你，你就是得救，你不得救，是这个意思。好，哦，这个是拣选的意思，懂不懂？哦，等一下，我们下完课，我们再可以一起讨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现在负责，我们要感谢你。真的是神的心意何其难测，真的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得救蒙恩成为神的门徒也是神的心意，我们也相信真的是主，也求神把这个福音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成长，能够长大，真的是不要像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真的是要像房子盖在磐石上，真的是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发芽成长，就像这个小小的信心，芥菜籽的信心能够长大， 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上能够持守，神的律法上也能够遵行，让我们能够行出一个做基督徒一个神的心意掉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感谢主，就很舒服带领祷告奉告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